just for you. Archie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Archie.
各位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每周日晚上八点播出的 It Is On Air， 我是 Jenny。 最近文青风很盛行，戴上粗框眼镜，穿上纯棉服饰，当然还要配上一把吉他。吉他可以说是年轻人最喜欢的乐器，我自己呢也在一上国中的迎新营队里面就被它干净又温暖的音色深深打动，我呢从国一开始就开始学习吉他了。这个也可以简单也可以辉煌的六弦乐器，其中大有学问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知名吉他演奏家 Jimmy， 他在国内外获奖无数，出过9张吉他专辑，同时呢他也是一位把音乐献给神的虔诚基督徒。在今天晚上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Hello Jimmy
Jenny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哇，你真的是一位型男哎，很有艺术家的感觉。我知道你在大学啊还有在美国这个很知名的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就一直是一个很备受注目的明日之星啊。好，然后这段期间哇，我看你的这个获奖经验里面大大小小的国内外的获奖无数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哎，因为很多人都会学吉他，可是你竟然把它变成你的主修哎，这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呢？
其实最早以前接触这项乐器的时候是差不多在我10岁的时候。
10岁吗？
对，那当然那个时候年纪非常小，那一开始前面几年呢，也就是跟着一起随便玩一些和弦而已啦。但是很可惜是当时不见得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听得到这项乐器的现场的表演，所以我一开始也不知道玩这项乐器到底未来能够怎么样。对，然后一直到了我国3的时候吧，然后就希望能够好好的开始下定决心，能够把这项好好的下功夫在这项乐器上面呢做很多的研究还有练习，然后让最后真的是有一个机会能够在舞台上啊将这些美好的音乐亲自跟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国内有这种可以学习古典吉他的环境吗？
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在学校里面哦，全台湾可能也所有音乐学校里面可能只有5-6间有主修这个乐器的，不是所有的音乐系都有。
对啊，因为你大概是我认识的学音乐里面唯一一个是主修吉他
的。对，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少的一个族群啊。那在它也不是管弦乐里面的主流乐器，或者是过去的这个我们所熟知的乐器，像小提琴、钢琴啊。那因此吉他可能就会像我们的口琴或者是手风琴等等这些乐器啊，萨克斯风等等，让人家看起来，这个是新兴的，在台湾能够后来流行起来的。那并且越来越多的一些专业的演奏家能够用这样子的乐器哈，重新的这样子介绍给大家。
我觉得你也很厉害，因为不只是很有兴趣，然后主修它，你甚至还出国留学。
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对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会？
对，我想有时候我们在看当时的一个点，可能还没办法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可是呢，长久的看起来，将每一个点把它串起来，它都有一些很神奇的故事。那或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过去的一些很特别的小故事和生活经历。
好啊，我们也非常的期盼。那我知道你在从美国回来之后啊，回来以后就不只是自己表演，而且你甚至也一直在推动国内对古典吉他的认识啊，然后对古典吉他音乐的了解。你在国内是这么忙碌，然后又会继续的受邀到匈牙利啊、维也纳这些的国际的一个吉他节当中演出嘛。那在像你这样一个这么优秀的人又这么忙碌的人啊，你是怎么样能够保持着你信仰的热度，并且一直在现在的这个教会当中持续的学习呢？
我想我们人活着不是只有靠空气啊，我们最重要是要那个氧气才有意义。
氧气，
那信仰对我来说呢，就跟呼吸里面我所需要的东西最需要，尤其是 更忙碌的时候，那更是需要，更辛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遇到难过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等等，到不论是在什么样的阶段，可能是学生时期，可能是刚好入社会找工作，可能是已经有工作以后又遇到困难，可能工作很顺利的时候突然掉下来等等，这些考验，那我想人的力量真的是非常有限的，纵使我们是尽了，觉得自己尽了百分之百，但是透过信仰的话，它不只是在心情上面给我们许多安慰，最重要的是会给我们力量，是正面的力量，并不是只是负面说啊，让我能够帮助我擦干眼泪，好、啊、让我给我一点温，帮我一起取暖而已。因为我记得在圣经里面有很我很喜欢的一句话，那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它里面写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意思就是我的源头是从哪里来。假使我知道这个我的氧气哦，不只是空气，我的氧气我需要的水哦，是从天而来的话，那我总不能口渴没有力气还硬要我走完这个，有时候我们是那条路可能是像沙漠一样，它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很多磨练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信仰跟我自己实际生活在工作上面啊，上面最密切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会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人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靠自己的能力也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可是对你来说好像信仰是一个啊超越自己的，甚至能够带领自己，带给自己更新的力量的东西。
呀，没错，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一天我自己头脑开窍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顺序的问题。有时候
顺序吗？
对，常常会觉得说哎，等我忙完了，等我功成名就了，等我怎么样了、
哦对啊、
那再来去思考这件事，
奉献啊，或者是
来再来，嘿，等我有钱了以后，我再来奉献。等我啊、哦，再奉献出时间，等我有空的时候，再来参与。刚好其实相反了，在我们人什么时候不忙？念书也很忙，念研究所也很忙，找工作也很忙，一辈子都很忙。
真的耶，
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么一天？可是要是我愿意在我生活当中，纵使是最忙碌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最空虚的时候，就开始。跟我们可以跟信仰建立这样一对一的关系、啊、事半功倍了，就是反而是因为能够得到这样的力量啊，那人的力量真的是有限的，纵使我们尽了全力，可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一只手啊，来陪伴我们，来牵着我，或者是从后面这样支持我的话，其实反而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哦，在最快的时间之内能够走到我们想要期望的下一步。
从你这么优秀的人口中说出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好像很有说服力耶。那我很想了解啊，就是其实我们一般啊、哦，虽然相信神，可是你是怎么样能够对信仰、对圣经能够有更深入的认识？
其实在过去哈，我自己学生时期我们有参加这个查经班、就是一群学生们嘛，然后一起来研究研究
对
不管是旧约或者新约的里面的许多的故事、那一直到后来我在台湾那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哈，来在我自己的现在的这个教会里面，那我们透过我们教会的牧师呢，也再次的更深入的能够带领我来了解里面真正这个文字里面背后的意义，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似乎有时候我们不懂啊，以为圣经只是2000年前人家的故事，那跟我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那我想信仰就是要生活出来
啊、哦，信仰要把它生活
出来，对，那透过我们教会的生活，他亲自啊、许多的分享，然后让我知道这里面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是又真又活的神。我觉得信仰要有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啊、信仰要有生活，也就是就是说圣经的话语不能只是。
只是在文字上面
对
那这个只是一个，我们就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知识性的东西在研究而已啦，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所以啊，你有把圣经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入的解开之后，对你的信仰生活产生的改变，就是能够跟神更亲近嘛。
对，像我记得我在刚刚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对里面的故事可能很多当然听可能看得懂，可是不知道它的意义对我来说是什么。那刚好很多教会都有圣经的课程，有照着这样从我们这个我最好像那种比较幼稚园的程度慢慢带领进来，然后呢有分了这个我记得是有30个单元吧，特别把里面圣经的一些东西把它挑出来，那从最浅的东西慢慢慢慢一直讲到后来的一些跟历史过去的一些历史有关的东西，这个东西也对我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想有好的像我们在教会当中有这样一个好的牧师带领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
哇，所以其实不只是在音乐上面，我觉得你在信仰上面也是更上层楼，然后精益求精，也是一直都是这种生活态度。
是的。
然后这边呢，我们想要请你介绍一下，对，难得能够邀请到音乐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要请你介绍你所喜欢的作品。
好的，我想为大家带来这个是我最近在上个月才刚录下来的一首曲子，这是为预备在接下来好的专辑里面，那里面的一首吉他独奏。那这个是，
哦，我们好有荣幸哦，我们是首播吗？
对对对对，没错，
太荣幸了。
那这一首曲子是阿根廷的作曲家比亚索拉他所写的一系列的有一个作品叫四季，秋冬春夏，那里面的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夏天。
夏天，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那刚才我们有稍微聊到了你对国内古典吉他的推广不遗余力嘛，那我知道你举办了这个台湾国际吉他艺术节暨大赛，而且呢你还担任电台主持人。哇，我们是同行哎。
对。
而且你的节目跟我不一样的是你的还入围金钟奖，你真的很厉害哎。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对我个人来讲很特别一个经历啦，就是能够接触到广播电台。有时候我们自己想呢，我是觉得凡事都有可能。对小孩子也讲也好，对青少年，对社会青年，然后到我们这个已经快要40，我这个啊快要40岁，
看起来还很年轻。
不要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小时候或者是最初的那一份对某一个东西的梦想或者是热爱，或者最起初的一个爱。那其实做广播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不是学大传的，我也不是学这一类的啊，传播的啦，或者是受过这个口条式的新闻系的啦。所以那个小时候我记得是非常非常早以前，我记得是10岁的时候吧，我就幻想自己好像能够在很多很多人面前能够怎么样
讲，
跟大家分享讲故事啦，或者是介绍，就自己这边幻想好像自己是你知道吗站在山上，然后对着大家在那边说故事讲笑话，还是做音乐节目的一个人一样。那个才10岁而已，
十岁。
对，然后后来一直到后来然后后来一直到最后刚好有机会受访，然后也人家看到了这个东西，而且就说为什么不一起来做一个节目的。
那对啊，
所以没有，有时候很早以前，有时候20年前吧，20年前曾经的一个东西不见得它会不见，而是它永远都在你自己的心里面。就像我自己在教会有一次听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对，那时候听我们牧师自己分享的，他说他小时候很想要做广播员，然后呢能够透过广播在世界然后能够跟大家传讲更多福音的，这是一件好事。可是他生长在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那怎么可能？这是什么梦嘛？对不对？那种那么落后，然后那个时候也不是科技时代，也还没有电脑的时候，他只希望说能够透过什么样广播电台的方式。所以他从小就是他自己有说，他自己小时候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广播员，透过广播 radio 能够到传扬到全世界。后来到今天，不只是在自己的国家啊，我们台湾也有好
多国的步道，
对对对，多国的步道，然后那将许多这样美好的讯息跟全世界各个不同国家的弟兄姐妹们来传讲这些。对，然后呢可以做的事情是更大
的达成。
那前前后后可能也预备了40年50年，还是从他小时候到后来到今天，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对，
那我觉得是你这种经验，有时候听别人这样讲，发现说其实这些事情，我们有时候看别人会觉得那是他的故事，那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这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可能的。我们过去，然后在我也曾经在神面前许愿，然后说希望有一天真的是能够拿了麦克风，然后呢，把我这小时候呢，常常就拿着一只录音机啊，到处录。那个时候只是
就
是
你会这样，
我会拿着录音机
哦，
录鸟的声音啊，录什么家里的电视机啊，生活的一些日记。因为那个时候没相机不大可能嘛，不是不可能每一个小孩子就有一张数位相机拍不用成本的像底片。那录音机一小台，然后就卡带好几个，然后我就到处录 A 面 B 面，然后把平常的东西，然后自己做，
很喜欢跟声音有关。
对啊，然后自己做主持人，自己说我现在到了哪里，现在为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什么鸟的声音。对，然后自己录完以后就开始录公园里面松鼠的声音，还是松鼠的对话等等。
啊，我好想听哦，感觉蛮有趣的。
那些录音带其实都还留着，然后一直到这种习惯，一直到我念 高中的时代、
哇，延续了好久哦。
到同学，
不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已，
一直就是到我在学校的时候，都会这样做这样一个日记。啊，接下来这个是谁的生日？我们正在为他唱生日快乐歌，还有什么？那没想到今天是真的能够正式的在广播电台里面，然后将我最热爱的音乐哦，然后来播送给大家，由我亲自来介绍。以前是录松鼠的给大家了，但那个时候没人听了。那现在没想到真的能够说，不见得一定要透过现场的讲座。那办讲座有时候很麻烦嘛，还花很多人力啊，
而且品质也不一定就能够说。
那对，那透过收音机的话，那可以，那在网络的上。那就不是只有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里面能够让大家听得到，
对，所以无远弗届，
没错。所以从最早以前20年前一直想到今天，其实以前做的东西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有保持那样子一个热爱，
真的，对啊，
到今天的时候才能够爆发出来。
我觉得你很幸福哎，我一直认为最幸福的人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又能够被别人认定。对啊，我觉得这是神给你很愉快的人生哎，
对，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故事。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为了要你成为一个从一个音乐人啊，然后在完成了广播的梦想之外，接下来你做的这个推广古典音乐的古典吉他这个部分啊，办不管是展览或是比赛啊，可能都有很多需要沟通协调的这样的部分。那我通常都会觉得音乐家比较不食人间烟火，比较不擅长这一块。那你能够举办这么大型的活动，这中间你有什么转折跟改变吗？
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个人的一小小的经历啦。那这也是我花了一些时间，我才头脑才有一天才开窍、
又开窍了。
对，这跟我们刚刚第一个单元讲说信仰跟我们生活的关系是一样的，就是它的优先的顺序，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不是只有空气嘛，还有氧气才有用。那我们学音乐的学生们，包括我自己啦，那觉得努力练琴很重要，练琴很重要嘛，的确很重要。所以一天本来每一个学生们那个时候真的是会关在琴房里面的、三个钟 一口气的话，可能三个钟头、五个钟头，总共加起来一天就超过五个钟头以上的练琴时间。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需要不断的反复练习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技术。那这种东西有时候上台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到就是现场演奏他常常往往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短短几秒钟之内完成许多非常复杂的动作。就等于是半个运动家。那那个东西没有经过长期的演练的话，没办法很稳定的呈现给大家。那这个其实后来我想，这个只是最基本的。对，最重要的，要一个音乐人也好，一位想要我期许自己成为艺术家也好，其实练习关在琴房里面，不管我一天五个钟头、六个钟头、七个钟头，它也只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接触到的十分之一啊。我希望能够这个东西好，其实我需要靠另外十分之九的东西来帮助它。否则你音乐就是
会
能动就好嘛，我手指能动就好，那我把音乐弄好就好了。
是一个技术，
它必须是要花时间，没错。但是为了要让它达到真正的效果和深度，其实我们必须要接触到很多很多生活层面的东西，否则的话，就会像您刚刚说的啦，就是学音乐的人会到最后变神仙，你知道吗？就是完全生活白痴，很基本的东西，他可能就没有好好的去体验，那这蛮可惜的。包括人际关系啦，那沟通什么的，那做的东西很有限，那就是导致会为什么很多人可能演奏技术非常好，那在比赛场上也得到很好的成绩，但是不见得能够有机会，或者是有一些舞台是能够长久的去展现的。可能大家知道他很好，不错，表现如何，但这个是一个互动，如何让对你就如何让我呈现的东西，也有人来，也有人来听，然后也能感动人，大家喜欢，跟谁合作，这是非常复杂的。
对，
或者能够想要变更大的话，那做更大，或者是影响更多的朋友，更多人分享的话，那就更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说我顾好我自己就好了。那我知道了以后，发现说，哎呦，原来我过去很长的时间呢，我都那个时候还比较封闭啦。还没有开窍，就觉得说我自己顾好是最重要的，那固然重要。后来我才开始在生活当中花很时间去观察、去学习、重新学习，让我能够知道，其实跟人之间的一些关系 人跟人一起帮助啊，都来不及的，就不要急着说要在竞争当中一直把人家踩在下面了。有时候我们就、人我们都很忙啊，
对，
在一起合作，一起工作也好，一起赚钱也好、一起合作美好的音乐也好，帮助都来不及了，
真的哈、
那我还在那边大那个脸筋跟绿豆一样，那这只是把自己关得更小。后来我发现能够跟到更多的人一起来生活，或者是一同来奋斗的话，其实它带给我们的成就感是胜过独乐乐的，
真的哈、
那种快乐、在信仰当中也是一样嘛。我们除了练习以外，哎，我多了一个自己的信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演奏、我的范围、我接触的东西，其实是可以更丰富的。因为我把另外一个东西元素带进来。那对于像我自己，我们自己学音乐的哈，其实跟基督教更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因为所有的音乐在过去里面几乎都是宗教音乐。
对。
学的音乐史里面了，都跟宗教音乐有关。我们不可能刻意说啊，我学这一行，我又不想去认识。那太可惜了。那些巴赫为什么要这样写？巴赫哈、为什么会这样写？为什么我们分析？要是连他的背景、他自己的这个人啊、他的信仰，我们不去了解的话，基本上他的音乐是无解的。我们没办法了解他真正是如何来对，然后如何去诠释，以及他的他的音符，以及看他自己写的歌词里面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对，
哇，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音乐它如果我们这个整个人变得更丰富的时候，不只是技巧的进步，而是人变得更丰富的时候，能够获得的东西还有共鸣，还有带给别人的这种正面的能量也是更多的。
是的。
哇，很有意思耶。那我觉得你今天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不只是自己技术很好，而且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演奏家，也是真的付出了相当的努力。而且你很有人文关怀耶，跟外表都看不出，都不一样。外表看起来非常的那个，非常的酷。那在你的这个成功的背后，果然真的有很多的努力啦，还有很多的挑战。那然后这边呢，我们想要请你再为我们介绍一首作品。
好的，我想为大家带来这个是南美洲的其中一个国家，叫做委内瑞拉。那委内瑞拉他们有很多的一些歌谣啊，当地的一些歌谣或者舞曲。那这一首作品就是叫做委内瑞拉组曲，因为它选了五段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速度，把它集结而成的。对，那我们就现在来听听用这个吉他独奏啊来演奏的这一套总长不会很长，但是呢，每一个段落它的个性都不一样。这一套委内瑞拉组曲。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哦，刚才我听到你的努力啊，还有你的分享，真的觉得很感动哎。也觉得台湾有你这样的音乐家真的很幸福，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不同层面更广的音乐家。那我知道你不但一直把国外的好东西引进介绍给国内的这种听众们，然后也在你的这个音乐会里面啊，你很努力的在介绍台湾本土的这个音乐，好，台湾本土作曲家的音乐。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其实有时候做一件事情就傻傻的，就是要有一个热情啊。假设连这个都没有哈、那我们就乖乖的做好我原本本分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坏处啊。
啊，对啊。但是想要做吉他老师是不是？
对啊，这生活也不错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生性有时候比较鸡婆一点，所以呢，觉得说，哎，我一定可以做更多的，或者是可以帮助更多，带给更多人快乐。有时候带给更多的欢乐也不错，包括在自己工作里面，因为我其实我真的也蛮喜欢蛮有工作狂的就是了。然后呢，有时候把自己搞得很累，
做了
有一点，有时候做了有一点会超乎自己的能力范围。但是当然在过程当中那种成就感，然后一起合作，我想过刚刚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团队合作啦，胜过一个人单打独斗嘛。那其中有一个东西就是会让我快乐，大家也快乐。大家快乐的时候，我也快乐。例如说，我们一起来办一个特别的活动，那我就常常会有一些会设计一些国际性的东西。那它的目的其实有两个啦，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把国外的好的演奏家或是好的音乐介绍给台湾，因为台湾毕竟是它的我们国家的土地的关系，旁边没有直接邻国有很多很多的国家，
这样
海岛国家，那一定是要。在这方面的话就比较吃亏一点，在某些方面，那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其他机会引进国外的演奏家来，坐飞机来嘛，哈，没办法啊，对不对？带他们的音乐给我们听众朋友们，那反过来也透过一些国际的舞台，将我们台湾的音乐 送到全世界去，嗯，让大家能够看到台湾，嗯，听见我们台湾的声音，嗯，那这个有一些东西，这个可以不用去做，但是我是觉得它是一件好事，嗯，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的包括我们台湾音乐，不是指台湾民谣，不是我们以前流行的那种台湾民谣，嗯，而是指
想到就会讲到，这个，嘿，
它是指现在的台湾作曲家，嗯，我所创作的音乐，别的国家有。哦，很多的作曲家，嗯，我希望台湾能够为啊，我告诉你，我自己是台湾古典吉他的，嗯，所以我希望有台湾的作曲家，嗯，我就委托他们，然后能够来在，嗯，我的现场发表啦，国际的舞台上面啊，嗯，能够让人家听到说，其实我们台湾的演奏者啊，不是只有也是不是只能演奏外国的东西，虽然我们是学西洋乐器的啦，嗯，但是呢，要就好像吉他这个乐器，它源自于西班牙，但是到今天不见得在舞台上我就只能弹西班牙音乐而已，嗯嗯，有太多的国家为这个不同的时期写很多很好的作品，嗯，那我相信在国内一定也有，嗯，我们国内有很好的作曲家，嗯，所以他一定只要能够多花功夫和沟通啦，就只能够为这个乐器，嗯，因为吉他独奏真的吉他的乐器的作品真的不好写，嗯，但是过去也是经过了多次的尝试和沟通，后来我发现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每次在我的办的在国内哈办的国际活动场合里面，嗯，然后包括后续的报道里面，嗯，也都会提到说，不只是把国外的东西让听众台湾的听众能够有机会能够现场听得到，同时，嗯，透过这些东西，那现在网络的发达，嗯，那也可以把我们更多台湾的音乐能够散播到全世界各地。嗯，
我觉得你真的很有热情，因为这感觉上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啊，中间应该有很多的行政事务啊，然后有各种要安排的，然后要沟通协调的这样的部分，那真的好像不是你这种艺术人会去做的。
我觉得这也是当中最有趣的部分了，就是除了我们，嗯，当然我自己也要上，我自己也要演，对不对，嗯，但是呢，一个好的作品或者一个新的作品，我们也要说服别的国家的演奏家愿意来演，否则的话大家觉得这个我都已经练好我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我多付一个工作时间去练一个新的东西，嗯，去发表这些东西，
对啊，
那这个在过程当中那怎么样来讲，嗯，怎么样来感动别人，嗯，诶，那我们怎么样来把好的音乐让他听听看啊，嗯，等等的，以及跟他说明说这个是多有意义的事情，嗯，的时候到最后我们呈现的是哇，不同国家的人一同来演奏，嗯，发表我们台湾的作品，嗯，我觉得那个是很特别的，
嗯，而且会很丰富，诶，嗯，那你觉得我们台湾的作曲家的实力已经慢慢有国际的水准了吗？
是的，因为我自己有认识的一些好朋友们，嗯，他们也很有心哈，嗯，想要更深入的认识古典吉他这个乐器，嗯，否则的话写的东西，嗯，有些作曲家哈要，嗯，要假使对这个乐器没有相当深度的那认识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会让我们这心有余力不足了，有时候是他天马行空写的，哦，又弹不出来，哦，操作不起来的话，那没办法达到效果，嗯，弹不起来，不是演奏家弹不起来，就是写的东西他没办法传达出去，嗯，反过来要是他没有抓到他的一些特点的话，那很可惜，就只是把这一项乐器当作是一个会发出声音的东西而已，嗯，而没法展现出他这个乐器本身的个性，嗯，那假使作曲家他有研究过的话，嗯，那就有意思了，嗯，能够将这个乐器或者这一部作品人家一听起来就觉得说，嗯，这个东西就是，而且似乎就只能用这个乐器来表现，嗯，无可替代的，对，是独一无二的，嗯，这个就是他作曲里面啊，一个是他的功力以及他能够传达出来很大的一个价值之一，嗯，
听起来你是最适合写的人啊。
因为我自己没有创作啦，这个是另外一个很专业的一个领域，啊，哦，
不然我想说你对吉他这么有了解，然后又这么有热情，也许这是下一条你可以试试看的路。嗯，好，那我们聊到这边呢，很想再为我们介绍一个作品。
好的，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两部，哦，也是刚刚录制的新的专辑里面，哦，但是还没有正式发行，因为还在制作当中，嗯，其他的曲子还在处理，嗯，不过这个两个已经先把它录起来了，
嗯，
那第一首呢是我自己的吉他独奏，那它叫做金丝雀舞曲，嗯，那第二首是吉他加上小提琴的二重奏，哦，那除了我本人担任吉他演奏以外，还有另外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嗯，让大家来听听这个吉他二重奏啊，就不能讲吉他了，让大家来听
弦乐二重奏，
对，就是小提琴跟吉他的二重奏出来，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火花，所以我们来听这两首，分别叫做金丝雀舞曲以及花生酥糖。
那刚才我们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我觉得其实你现在聊起来虽然很轻松而且很有理念，但是其实你做的事情已经超过了你个人的 一个范围，而是已经做到想要影响更多的人，而且也让更多的专业的人呢能够有表演的舞台跟领域这样子。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也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啊，不会都是那么顺利。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怎么突破自己的，还是有什么可以支持着你往前的信念？
我觉得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哈，我们这个一个福音的电台啊，能够最重要是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福音的美好。那我其实在教会当中，然后透过圣经的故事给我们的教导了，我觉得啦，其实神要我们做的不是只是做一个有这个什么成功的人还是什么，最重要是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在我们信仰
当中，好美的一句话，
这是我的自己的一个体验。那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呢，也让我们让我自己啦，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人总是会困难嘛，对不对？正常人，我们人生没有人说理所当然就是很顺遂的，理所当然每天都健健康康，理所当然不会联考失败重考的。OK， 那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啊，也让我就觉得说，每一次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啦、丧志的啦等等的，那我就觉得说这些东西一定有它的原因。那我会很珍惜这样。有时候我觉得真的克服困难、度过困难也是一种享受啊。那包括说，要是在我们自己的专业上面，我现在要是讲到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学生时期，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专业要去面对的东西嘛。那当我们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那请问它对我来说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够达到成功，能够达到有一天是有好的成绩。但是为什么中间会经历过这些失败呢？我在教会听到一个故事。有一天牧师跟我分享，他以前在做那个有一个灵修员的时候。那灵修员就是他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来到那个地方。对啊，有一个很好的聚会。聚会的场地啊，很棒。可是在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困难啊，包括他希望弄的花草，要弄的石头很大的，很麻烦的，很累人的，就是那他就一个人做不起来嘛。那就要靠那个一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帮忙等等。结果呢经历很多很多的次的失败，将近就是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跟神祷告，为什么不会成功啊等等。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了。对，这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后来到今天呢，没想到做的原来啊，一开始他做的想的东西是小的，这样就好了啦，那样就好了啦，那当然就太可惜了嘛，就重做嘛，对，神让你重做嘛，对不对？又第二次，哇，这个很受到打击，一直到今天呢，我也去那边好几次，
真的，
发现原来这个就是在神的带领之下，能够给我们那么伟大的一个作品，然后真靠透过自然的东西，然后任何的东西，然后来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这样灵修的一个场所，我就觉得这是很特别的故事。过程当中可能很痛苦，会很挫折嘛，
一定啊。
那牧师自己讲说，他自己这个明明是好事啊，经历过那么多次的祷告，
神怎么没有保护
我？为什么又下雨，然后又失败了等等。那这个是他的故事。那我自己呢？那我想过去我们有时候尝试的东西，我包括自己参加比赛，在国内的比赛啊，我也是一直巩固啊，
真的
我不是一个很有天分到说一次就成功的人，一次登陆就可以上月球的人，还是怎么样的那一种不可能的嘛。那可是我回头，今天所受的是为谁而受的？除了我自己，我发现说一个人能够成为有故事是很有价值的。我在跟我的学生，跟我的其他的朋友们分享，能够来教你成为老师，其实过程当中啊，跟你们一样，你们现在没什么好哭的啦，失败还是干什么？我失败这经验比你们更多啊，我比赛也拿过共估过第四名、第三名等等，包括后来在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有分享，广播有这个金钟奖的角逐嘛，对不对？我也尝试先前过去尝试好几届，都一直共估。那他为什么要让我共估？我明明很认真了，你知道吗？我也花了时间，然后我也跟神说，哎，这个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有好的成绩啊，这样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吗？等等。后来我发现，原来神让我知道，这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家花了多，我真正后来入围的时候，在国父纪念馆嘛，然后有这个颁奖典礼，我才发现旁边坐的他们已经入围七八次了。等了多久了还不见得能够得奖哦。入围就是每一个单项的前五强，他们选出来的前五名了。是这样子。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真的要很感恩。这个 这个东西比我想象的还要困难。
嗯，
我没有亲自试，没有失败过。
嗯，
的话，我从来不知道它是多么珍贵的。
对。
可是要是今天一下就让你得到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嗯，
你还怎么样去跟人家分享这一过来？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准备，
嗯，
结果呢却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嗯，
所以回过头来反而让我体会说不要急于只是当个成功的人，
嗯，
而是希望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
嗯，
我们身上所受的东西，
嗯，
可能在多年后，不能说明天下个礼拜，
嗯，
多年后都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
嗯嗯，
可能是帮助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小孩子啊，
对
啊，
对
不对？将来你儿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哎呀，老爹当年，对不对？哦，
对，如果没有那些失败的过程，就没什么可以跟他分享的。
当下我们受的，当然会觉得自己很倒霉。可是有时候会想到说，我们今天所受的，可能是将来人会受益的。
嗯嗯。
那这个故事就像我们圣经里面耶稣的故事，影响到不是只有当代的人，
嗯，
影响到后来两千年后的我们。
对对啊。哇，真的是在所有的荣耀的背后都是有流泪的撒种的这样的过程，
嗯，
最后才能够欢呼的收割。今天呢很愉快的跟我们国内非常知名的吉他演奏家 Jimmy 度过了很愉快的一个时间。那我从他的分享里面啊，真的看到了一个人呢，他从小拥有着梦想，然后不放弃他的梦想，并且不断的努力，然后不只是让这个梦想的种子发芽长大，甚至现在啊已经长成了树，能够让更多的鸟过来栖息，让许多的人因着他的音乐能够得到崭新的看见。同时呢，不管是国外或是国内的这个音乐的平台，也因着他的努力能够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而且我觉得今天非常喜欢他的一段分享，就是说人呢不只是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是要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因为这样的故事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的人的一生变得更加的丰富。那因为有这种种的过程的关系，那也有神的参与，也有我们的努力，因为有泪水也有欢笑，所以啊跟神之间的爱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又深刻。那今天非常的谢谢 Jimm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Jenny 姐姐，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在空中跟大家分享那么多美好的事。
那也很感谢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